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求神祝福。我们今天很高兴，梁长老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教会的本质。我们把时间交给梁长老。
弟兄姐妹好，好像很久没有跟你们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谢谢教会给我另外一个机会。彼得前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教导初信的弟兄姐妹如何过一个新的生活。他就说，他彼得前书第一章13-16节就说，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个人先讲，他个人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合乎神心意的生活。然后他继续就说，如果你们都是信了耶稣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地方聚会，就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如何彼此接待呢？他就说，在众圣徒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章最后跟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讲，就是放下我们念的前一段，我想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么继续彼得就说，你个人整体，然后在整体外呢，我们对在不在教会里面的弟兄怎么样，这朋友怎么样呢？他说教会有个使命，就是把那个神的美德那个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放在我们读那个宣扬他的美德。这个美德怎么样？就是把你从黑暗呼召出来，进入奇妙光明。这个美德我们应当与别人来分享。他就说这个基础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基础我们可以了解呢，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晓得大家在教会多久哈？如果你常常听牧师讲道的话呢，或者长老讲道的话，你就听到他们说怎么样，要好好读神的话语，是吧？彼得前书里面叫爱慕灵奶，像爱慕圣经，好像爱慕婴孩爱慕灵奶一样。你可能就想啊，今天那个长老又是讲一篇道叫我们读圣经。我不晓得已经听过多少次了啊，一而三，再而再，就是叫我们要读圣经。那么我先跟你讲一则笑话啊。有一个牧师刚刚到一个新的教会，那么就人家就很高兴，请那位新的牧师来讲道。他第一次讲呢，就是好像放在我讲那个题目，就说你们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讲得头头是道啊，大家都很高兴。那么就那天就过去了。下个星期，这位牧师又讲道好像我今天一样，又读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14-14节。那么那还可以啦。后来那些弟兄姐妹坐下听的时候呢，发现那个牧师啊讲那篇道，跟上个星期讲一篇道怎么样？一模一样的。哎呀，奇怪，可能这个牧师刚刚搬到这个地方啊，刚刚搬到这个地方，他找不到那个以前讲的那个稿子了啊，讲道，所以只有一篇，再讲一篇啊。那么就算了，他可能忘记了。那么希望下星期，那个下星期呢，那个牧师又讲道，他又是用怎么样？彼得前书第二章4-10节，哎呀，那个又重新再把那篇道再讲一次，哎呀，那个教会的长老就急得要命了，讲完立时要找一个牧师，跟牧师，哎，牧师啊，怎么搞的啊？你怎么样独孤一味只讲一篇的道？那个牧师就对那个长老说，当你们愿意好好的听这篇道，好好的按照这篇道里面的教导呢而行的话，我下一次就换一篇新的道。所以啊，我跟你警告你们啊，今天要好好的听我讲的道，不然的话，你们我七月再讲一篇道的时候，又重要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十四节。好，所以瞬间你会觉得 听过人家 教导你你要读神的话语，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真的去 读神的话语，没有读出其中的真意啊，是不对的。好，那么你可能会问，读神的话语要读到什么程度才是真正了解神的话语呢？你知道彼得前书是一个怎样一个 渔夫写的哈，渔夫写的。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呢，人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没有什么学问，怎么会讲得这么好的道？原来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里面，到张管把他抓去的时候，就问，发现那个没有什么学没有学过东西的人，怎么会讲道讲到头头是道？分别是什么？他是说，原来这个人是跟过耶稣的人，原来是跟过耶稣的人。啊，不要以为哎呀，我没有读过什么，我只是小学毕业，我也没有读过什么大学，也没有进过神学院。如果你真的跟着耶稣的话，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语的话，你也可以跟彼得一样讲得头头是道。你知道，虽然间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他在这方才我们念的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卖弄一下他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啊，我卖弄一下他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啊。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可以圣经里面可以分四个层次，可以分四个层次。读神的话语，第一样我们可以学到就怎么样，背诵神的话语，是不是啊？我们弟兄姐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进教会，就是主日学老师呢，常常叫我们背诵神的话语。那个时候呢，其实对神的话语呢，不很了解，但是呢，我还记得一些的话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个时候我起初背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晓得那个里面讲什么东西，但是呢我需要去背下来。所以对神的话语，第一个最低的层次怎么样，把那个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可以背诵出来。彼得这一段的里面呢，就举了几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来讲怎么样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呢，是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如果你们有那个看圣经，你会发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然后呢，第七节呢引用了诗篇八篇十二二十二节。然后呢第八节呢也是引用了诗篇第八章十四节。你知道？所以彼得就说，第一，我跟你们讲，我对神的认识怎么样？我可以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讲什么东西。我今天就把这一段放在要我神的教训里面。所以最低的层次是怎样可以背诵神的话语啊。我们第一，第二呢，就是层次怎么样呢？把神的话语呢灵活的运用在我们的谈吐里面，把神的话语灵活的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讲的话语里面。彼得前书啊，很厉害啊，他也举一个例子，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放在重新读这一节圣经。这圣经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找不到的，如果你要直接的一个字不一字不改呢，是找不到的。他是活用了那个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以前你不是子民，现在已变成子民，这一句话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他把这两节圣经合在一起，这么重新写一下。我以前是读过一些就是反对圣经的书本，那个作者呢就说，诶，你看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对，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新约里面呢有一些引用旧约的东西呢怎么样，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的，大家了解啊，不是一个直接每一个字不改的来引用，其实不是啦。为什么一定要引用的时候要一字不改的引用呢？其实你为什么不可以灵活的用旧约的话语呢？所以彼得就说， 你要认真懂得神的话语，第二步呢就懂得的意思。所以你可把那个几节圣经呢合在一起，用新的话语呢表达出来。这那个例子，他就举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啊。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呢，背诵，然后呢把一些经节连在一起，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语，用新的话语呢来表达，这个是对神认识的话语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呢就怎么样呢，对其圣经里面某一个真理呢认识得很清楚，某一个真理呢认识得很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讲基督怎么样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信主因为我们建立在基督上面。圣经里面用不同的观念呢来描写那个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啊，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放在我们那一节圣经怎么样，彼得就用一个建一个房子这个观念，一个房子这个观念来描写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啊。他放在我们蹲练的房角石怎么样怎么样，活石，这是用石头来描写神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在彼得里写的东西里面很特殊的虽然连保罗也用过是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但是呢最讲的最清楚呢就是彼得。所以第三个我们要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呢，就是说我们对圣经里面某一种的真理认识很清楚啊。比如说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基督徒是神的管家，神的管家，不是那个教会，不是我们牧师代替神来管理我们管理教会。所以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对那个基督是教会的我们是教会的管家那个观念很清楚啊。这个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呢？听起来就是可以把新约旧约完完全全连在一起，完完全全连在一起，了解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是怎么样呢？彼得用这个例子呢就说第九节说你们是怎么样，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有军装的祭司，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宣扬神的拯救。整本圣经是讲到神的拯救，整本圣经讲到神在一而再再而三在人类中挑选一些合乎他心意的人，为着把那个神的心意，为着神的美好传扬出去啊。旧约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新约里面，我们就是他所拣选的，为着把这个福音，为着把一个美好的东西跟人家来分享。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了解神的话语有四个层次。彼得呢很厉害，就把这个简单的东西呢放在这几节圣经里面。第一，我们直接认识神的话语；第二，我们把神的话语消化了解，用自己的话语来讲出来；第三，我们对神的真理某一个真理有很深的认识；第四，我们可把整本的圣经前后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的可以容纳起来来表达神的信心啊。所以读神的话语呢并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并不是一次你听过道就是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这几节圣经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诵读一下我想很多人就被邀请也被邀请在这里，可能被邀请去教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教会是什么意思？一个名词啊，我想教会的根基，这个教会是什么东西？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教会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啊，那个时代其实这个教会这个字Ecclesia 是很普通的一个希腊文的字很普通的字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呢有常常那个希腊相当的民主，所以他们每一个常常有那个代表，就是有每一个社区有些人代表那个社区，所以他们呢有时候要开会的时候呢就把一些代表呢呼召出来，他们聚在一起来开会，说被挑选被呼召出来。所以 耶稣呢就举用那个例子呢，用这个字呢表达他以后他要呼召一些人跟随他的人来为他做见证，所以用这个字呢 ,ecclesia, 教会这个字呢来描写。所以教会的意义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我小的时候啊，读圣经的时候就有一点我不能明白，可能你们现在也是同样有点不明白。教会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出现过几次啊，很多次啊，赞成很多次的举手，没有出现过的举手。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找圣经，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个教会这个字了，在圣经里面在四福音里面出现，在四福音里面出现过三次，出现过三次，都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次是马太福音16:18，等一下我们会读这段经文。另外呢就是有两次是在那个马太福音18:17。那个时候我就很不明白，如果教会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观念，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耶稣好像就是随随便便的用了三次这个字，用三次这个字。哎，奇怪，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人家说如果圣经以为重要的东西怎么样，重复又重复的来跟你们讲，好像我放在重复就要重复跟你们讲要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是很重要。那个字呢其实 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在新约四福音里面出现过三次但是为什么只是出现过三次呢？因为这个是希腊一个观念，在圣经耶稣那个时候是传福音是传给基本上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观对神的观念是一个国家的观念，是神国天国的观念，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用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神国神的国是如何，天国是如何，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不用教会这个字呢来描写跟随他人应当如何在世界上过他们生活。所以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以及后来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他就不再用那个神的国天国这个观念，因为那个国叫罗马的帝国里面，所以他就换了那个用教会这个字来描写。但是教会这个字就是把神把你们呼召，把我把你把他呼召出来建立成为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看第一次出现在那个马太福音16:18，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段的经文我想要大家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16:18。我们讲到教会的根基，找到没有？好，我们起来念。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好，谢谢。这句话是耶稣问彼得，有问他的门徒，他说：“人家说我是谁？人家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怎么样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你是基督，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怎么样，放在我们念念，我要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再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有些人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以为怎么样，彼得是教会的头，是不是啊？他是磐，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你是彼得，所以以为呢，这段经文是讲到彼得是教会的头。然后更不好的呢，就是有人坚持是我是彼得的大弟子，所以教会呢应当是我的教会是应当是我。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其实错误的观念，好，为什么呢？其实呢，耶稣呢，其实很幽默的一个人，幽默的在地上呢，就是相当的幽默。大家晓得彼得这个字是谁给的？耶稣给他的是吧？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是说你是什么的儿子，西比泰儿子，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彼得。彼得翻出来的意思是怎么样？一块小小的石头，在这他们在打鱼嘛，在海边里面，就是耶稣说我要叫你这个小的石头。耶稣在马太福音16:18对彼得说，彼得，你是一块小的石头，教会是要建在一个大的磐石上。其实跟我们的意念刚好相反，他说彼得你只是一个小的石头，我的教会是要建在一个大磐石上面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磐石就是他说他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一个教会的根基是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磐石的身上啊。大家也这个观念呢，其实从旧约里面呢已经有的。所以彼得对那个石头很有意思，他今天用的举例呢都是用石头来做举例。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叫他一块石头，是小的石头，所以他呢对磐石啊石头这个呢就很清楚。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段，那个时候那些人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就埋怨彼得。埋怨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向神，你知道彼得不是摩西也很幽默，他说你埋怨我，我就在神面前去埋怨啊。所以神就说，你把一杖打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就会出水，让整个民族都有水喝。好，这个磐石被击打一次呢，就是等于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一次，为我们流出他的舍弃他的生命，流出永远的活水啊。所以旧约里面已经讲到磐石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这里也是同样耶稣在马太16，然后在那个彼得前书也是怎样，磐石耶教会是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以为每一个教会啊都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最近可能也看报纸，我们也看到圣公会在美国圣公会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同性恋的人可以不可以做那个教会的领袖，叫不是不光是做牧师，做那个叫监督啊，就讨论这个事情。你知道圣经里面对那个同性恋的事情啊讲得很清楚，是一个犯罪的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呢居然有一个美国很大的那个宗派，说基督教的宗派，说要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干脆不愿意读神的话语，他们的那个教会根基不再建造在圣经神所教导的事情里面。所以我们也要谨慎，我们这个教会每做一件事情都应当建造在神的教导里面。好，这个第一点盖教会的根基。第二呢，讲到教会的成员，谁才是教会的教会应当彼此如何的彼此相待呢？圣经里面呢，因为教会是个属灵的观念，所以圣经呢常常用一些我们可以了解的东西去描写一个属灵的观念。圣经基本上有三个用不同的例子呢来描写教会。第一个是怎么样？第一个是教会是神的家，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听到教会是神的家，是以弗所书第19里面讲，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彼此是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彼此是兄弟姐妹，我们在家里面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所以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教会是神的家。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教会呢是一个身体啊。这个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里面讲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我们彼此为肢体，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每一份呢都是同样的重要 啊，一个身体不能有只有眼睛没有闭，或者没有什么都不行的，残缺不能，残缺不全。所以每个教会每一份子都是很重要。神把你们每一个呼召带领到这个教会里面，你要看自己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你要看自己是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份子。好，不要以为哎呀，我今天不去教会也算了，有什么重要？你在教会里面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分子啊！不要以为，不要轻看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们每一个都是教会里面肢体的一部分啊，很重要。第三呢，就是彼得在这里用建那个房子来描写教会。以前建房子啊，不像现今的建房子一样。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呢，就很不惯，我看他们建那个房子啊，好像一个星期就建好了，因为他们几个木头，哎呀，就建起来就一个房子，就很我出来是很不习惯，但是在美国住了这么久，都是住的那个木头的房子，所以也习惯也无所谓。但是以前的建房子是一块一块的石头，一块一块砖头放上去的啊，所以彼得就说，教会是一个一个小小的东西，一个小的砖头，一个小的石头，一直建立成为灵宫。所以教会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石头彼此配搭，彼此一个一个建立呢，才成为教会。所以再一次强调，我们都是教会里面一个分子，我们要建立教会，你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步。所以讲到教会的那个成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属灵的那个房子，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呢，我们呢这里讲到，你读彼得前书，他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怎么样，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个是这个文法，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如果你读英文的话，是一个现代式，就是现今也是在建造里面。第二呢，是一个被动词，大家读过文法也是被动词，不是我们自己在建造我们是被另外一个能力是建造。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被神的灵，被神的话语来建造。大家明白啊？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去建造，我们是被神的建造。另外一方面呢，是不断的，是现在是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神面前被神的话语来建造。如果你们看那个房子啊，看那个四平八正的哈，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如果你可以想，这边的柱子可能比那边矮一点，怎么样？这个房子怎么样变成一个梯形的那个教会啊？这个房子，你住这个房子就觉得，嗨，看看四平白正的，很重要很重要。他说，我们都是活的石头，每一个石头一定要同样的在增长，不然的话呢，这个教会呢，这个看起来呢，变成一个梯形的教会。意思是说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同样，一起在神面前被建造，我们每一个都在神面前要长大。不要以为哎呀，那个牧师好好的读神学就好，长老好好的读圣经就好，执事是好好的读圣经就好，我不需要读书。那个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长子呢，为什么歪歪的斜斜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在长进，有一些没有在长进啊。我们好好的纪念这个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灵工。好，你知道教会为什么要建立教会，目的是怎么样？一个其中一个教会一个地方就是说有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代替了以前的圣殿，代以前的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现在的教会就是那个功用，神有神在的地方。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去描写有神同在的地方？怎么叫描写这个教会呢？我一直在想的时候，就想起方才记不记得我们唱了一个 是怎么样？这里有神的同在啊，非常非常的美。我就想，我如果我要再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没有不会写比那个小敏的那个诗写得更好啊。说这里说怎么样？一个教会有什么东西？有神的话语啊，有圣灵的恩膏，有弟兄姐妹的和睦的同居，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怎样？都是住在生命，也在殿里面。我们应当思考一下啊，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话语，有没有圣灵的恩膏？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膏，有没有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我们这里有没有爱？我们这里有和平啊？我们这里有没有生命？我们这里有没有光明？啊，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刚刚回到那个中国去，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要来教堂，为什么你要信主？他说：“我这次在这里找到爱，我在这里找到爱。我希望众弟兄姐妹都要了解，在教会里面，当人家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会对他会很清楚对你说，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感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好，但是呢，神把这份好的东西、好的朋友、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并不是为着自己，我们要好好的享受这个爱就行了哈。神更给我们一个使命，神要我们为他做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当如何我们看自己呢？第一件，我们先看一下哈，是从第九节他说。你要了解，把我的福音传出去。第一，你要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正确。你要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正确。常常因为我说长老啊，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教会的侍奉，有一次参与教会的侍奉，你知道很多我听到什么？不是，不要不要误会啊！我只是跟你们讲，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行啊，我对圣经不熟啊，我也哎呀，我又没有什么读过书啊，什么都不行，这样不行啊。”你知道这个观念啊，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圣经里面的观念。所以，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好好的认识神看我们是如何看法啊，因为。彼得如果按人的看法，他是个没有学过东西的打渔夫，怎么可以做这个整个教会负责人呢？为什么？因为他是跟过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按着神的话语来过他的生活。所以同样不要轻看自己啊！我真的有时候很心痛，因为你们就很多弟兄姐妹轻看他自己你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反正神这样讲来说，他说我们是被挑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我刚才已经讲过，从神从新旧约开始，神就一直寻找一些合乎他心意的人，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从亚伯拉罕，他是说我要挑选你，万国万族必因为你顺服我得到福气啊。大卫是合行心意的人，耶稣基督是从大卫那个后裔出来，然后他的新约的时候也是如此。神要把他的美好他的福音传给这个整个世界，耶稣离开以后那个责任就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啊，不要轻看你自己。第二，他是说被神挑选，第一个是被神挑选，第二个是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的，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要个人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毫无瑕疵，没有不可以指责的生活。在我们整体在神面前呢，神看我们这个圣洁的国度，我们要过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哈， 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大家读着读起来觉得很有兴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我们看一段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好，有一位教会的负责人，他就有一次刚刚在公司下班，就是加班了哈，常常加班，加班回来以后就读这段的经文，读到说总要怎么样做正经的事，劳力做正经的事，说有余，分给需要的人。他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啊，这么不长进，还有那个偷东西的人在教会里面，不然的话保罗也不会写这节经文跟以弗所处的教会来分享。那么他就很有感动，他想要写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教会的那个刊物里面啊，他就拿一支笔，然后就几个字指着要写的时候啊，天上有声音对他说，你只要谨慎，当天上有声音对你说你要留心一下，你看这一笔是从哪里来的？他就看一下啊，这个笔原来是我公司里面拿回家的。啊，他写的时候看着那个指头，另外声音又来了，你看那个指头是从哪里来的？咦，有公司那个名字在上面的。他就心里面就很不过瘾了。哎呀，不行不行，虽然我不是真的有意去偷我公司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样顺手牵羊哈，就把它放在公司包里面，拿回家里面就用。那么那天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他就把一些东西整理一下，看看他家里面有什么，还有很多原来是顺手就从公司里面拿回家的东西，他就放在一个时候里面。那么第二天他要早上就去那个 Office Depot 哈，去买一点新的，然后把那个旧公司里面的东西带回公司里面去。好，他那天就穿上衣服，早上穿上衣服就进到他刚好有部新的车子，那部新的车子呢，就因为他常加班赚了很多钱，所以买了一部新的车子。他开车以前就说，我感谢你，因为虽然我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感谢你，你赐给我这个美好的汽车，我可以开车去为你来工作，感谢你赐给我这部汽车。那个声音又来了哈，就是你要谨慎，声音又来，谁不要跟我开玩笑，那个汽车不是我赐给你的，你这个汽车是从我车库里面偷的，你偷我的汽车，怎么说我赐给你的汽车？嘿，糟糕，我怎么偷你的汽车？我辛辛苦苦常常加班赚了钱买这部汽车。那个声音对他说，你知道我赐给你时间，你知道你用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你用的时间放在你为自己来工作上，没有把时间献给我，所以那个时你用偷我的时间来赚一点东西。然后呢说，我赐给你才能，你的才能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你用在你的工作上，教会里面很多事情你没有做，你是把我，所以你是偷我的时间，你是偷我的才能。你怎么说你这部车子去买这部车子，怎么这部车子不是偷我的？那个人坐在这里不晓得怎么去进退维谷，不晓得怎么下一步怎么做。好了，如果你要给他一点那个劝勉的话，你会劝他当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呢？ 好，我这个故事现在讲到这里就停下来哈，下一次再继续讲。总而言之，我们在神面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我们要把神的物归给神，山姆叔叔的事东西归给山姆叔叔，但是呢，神的东西我们要交给神。不要以为神赐你这么时间，神赐给你这么才能是为着你的，神说我的那一份我要从你那里要回来的。好，第三，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有军装的祭司，旧约里面我们是代表神的。好，现在呢祭司是代表神，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军装的祭司。了不了解不了解，不要以为传福音是牧师的责任，传福音是长老的责任，传福音是主的责任。他圣经里面说我们每一个都是属神的人啊，每一个都是神在面前生的祭司。那要他说祭司要怎么样奉献灵，这里讲到奉献合乎行令神喜悦的活祭。如果你想到要献活祭使神喜悦的是哪一章哪一节圣经，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好，记得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好，谢谢。所以什么是令神喜悦的活祭呢？就是让把我们一生交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使用，交在神里面让神来使用。神要我们使用讲那个使命，就是把那个他的美好他的美善跟还有没有信主的人呢来分享他的美善。好，他的美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在过着地上如同过在天上的生活，让我们可以与神直接联系起来，就是神给我们的美德。这是福音的内容，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讲一下，但是呢就是这些福音的美好呢，我们应当在好好的读圣经里面了解。我今天最后呢是想一下给大家一点那个比较实用的来怎么样。如果你说我也没有怎么样学过神学，怎么样与人分享神的道呢？怎么与人分享福音呢？其实救恩很简单，是不是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有很多帮助你传福音的小车子啊，举一个例子来讲，学员传道会他们有一个四律是吧？我们那个 four gospel four spiritual laws， 我们可以用。你说我圣经不熟，但是呢，你可以把那个四律里面用的经文好好的背诵，记不记得？我要背诵一下，好好的记住。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所以第二呢，一个最有效的跟人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你自己个人的见证，你自己个人的见证啊，只有生命才可以改变另外一个生命。啊，读书没有什么用呢，你看电视没有，只有生命活生生在你面前，这个人的改变你才可以影响别人的改变。最近我们因为有一些训练，我们弟兄有好几个弟兄一起来就分享我们的个人见证，你会发现很奇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落不同的方法把我们带到神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人的那个见证很动人了，很神让他很经过很多的痛苦来到神面前，一定肯人家听。其实不是的，有一些人就很简单的很顺服，看到一个人好好的改变他也没有信主。所以每一个人需要不一样，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很特别的那个见证才可以感动人， 你的见证也同样可以改变，你的改变也可以改变别人哈。所以第二点，第三呢，我们应当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应当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座是有球迷看足球世界杯，有谁看过世界杯的这几天？你们都不看的、这真的是假的，不要这虚假，你看就举手。你看我的手是怎么样啊，打球打到如火如荼啊，今天哎呀，这你看电视的紧张的不得了。我电视里面说有一个国家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都要告病假，说要我病了要回家去，整个国家就算了，都没有人做事啊。如果你听我今天的讲道，发现是讲到一塌糊涂的话，可能与那个比赛有点关系啊。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是有很多人到德国去，不同的国家的人去德国去看秀才，我们看到这一点。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看到什么东西？他们看到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传福音最好的机会。他说有一些从亚拉伯国家来的人，他在国内没有机会会听到福音，他在国内没有机会会碰到接触到基督徒，现在是大好的机会，他们有机会到外国去，他们有机会碰到接触不同的国家的人，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所以学员传道会就呼召一些弟兄姐妹把那个基督耶稣传 Jesus Film 就带到德国去，为着要在那里放映，让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从来也在国内没有机会碰到关于耶稣事实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要好像有同样与神一样看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是说怎么样马太福音如同羊怎么样没有牧羊人一样，走迷了没有牧羊人一样。他些球迷虽然看得很清楚，但是有多少个人是信主呢？有多少个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你看的时候要了解这是大好的机会。我们碰到很多的聚会，大型的聚会，那里有可能有很多中国的同胞。你看到什么呢？你是去看一个音乐会呢，你还是你看到有神的眼光看这些人，说哎呀，原来神把这么多的同胞，中国同胞放在我们当中，但是多少人有机会不接触到福音呢？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感谢你，你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学习读你的话语，学习听你的话语。亲爱的主，我们承认我们有的时候读你的话语非常的懒惰你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但是帮我们回到家把圣经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再不把它打开。主，你饶恕我们，我们愿意重新改变我们对你的态度，重新对你话语要更甜蜜的认识。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使命，主也给我们这么好的救恩。但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好好的把福音了解，为着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一些还没有信你的人。主啊，给我们属天的眼光，给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这个地上这么多羊迷失了。主啊，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些羊重新带回你的羊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